搬到之后，我们一起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来读偶数节，弟兄姊妹们读奇数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天父上帝，你带领我们的心进入安息，在这个嘈杂的时代当中，在忙碌的工作和学习当中，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进入你的圣殿的时候降服下来，主啊，让我们的耳朵不再想世上的声音，而是让我们的耳朵听你的声音。主要是那搅动我们的停息了吧，使我们躺卧在你的怀抱中。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恳求你，恳求你仰脸看我们，笑脸迎接我们，爱我们。主要在今天主日的时候，我格外的为每一位我们在这里的，无论讲的还是听的，向为我们祈求。主啊，求你的话语解开医治人心，求你的话语解开安慰人心，求你的话语解开责备人心，求你的话语解开缠裹我们。亲爱的恩主，你知道我们爱你，你知道我们爱你主，你也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你也知道我们一切的难处，因为主你是看得见的神。主，今天你要借着末世的士美拿的教会向我们教会说话，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谢谢你耶稣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你的宝血厚厚的涂抹我们，因为我们不配来服侍你，是你恩待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士美拿教会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教会，特殊在士美拿教会是启示录七个教会当中唯独两个没有被耶稣基督责备的教会，里面全都是安慰，全都是爱，充满了基督的怜悯的心肠在这里面。大家知道士美拿它所在的地理位置在爱琴海的西岸，在以弗所，上一次我们讲的以弗所教会的北边大约60英里的位置，是在也是一个港口城市。士美拿这个城市大约有10万人左右的一个城市，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商业和人文气息很浓的城市。它的商业呢，就是被称为是亚细亚之冠，它的外号叫亚细亚之冠，就是有点像东方明珠的味道，虽然在西方啊，有点西方明珠的味道。那士美拿还是一个人文中心，大家知道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诗人，希腊的大诗人叫赫马，赫马的老家就是士美拿，所以叫赫马史诗，大家知道吧，就是他的老家就是在士美拿。而且士美拿呢有一座非常非常历史悠久并且很庞大的图书馆， 藏了很多的书，所以聚集了一大批的知识分子在施美拿。在当时有一个非常非常兴盛的学派叫斯多亚学派，很多人听过这个学派，也叫斯多哥学派。罗马皇帝有一个罗马皇帝叫马可奥勒留，估计有人知道这个人。在2011年温家宝在推荐书的时候，他说我的一本床头书就是马可奥勒留的书，叫《沉思录》，这个翻译者是北京大学的何怀宏老师，当时是我的好朋友。这个马可奥勒留就是当时斯多亚学派里边的一个算是一个掌军人物，他既是君王又是一个哲学家。那斯美拿呢，就是当时斯多亚学派的一个中心，原因是因为他有很多的藏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城市的风格，这个城市的特点。还有呢，就是斯美拿这个城市呢是一个凤凰涅槃的城市。公元前600年，这个城市被吕底亚人所灭，用火焚烧，焚烧完了之后400年，这个城市就基本上就没有了。在公元前200年的时候，这个城市被重建起来。所以这个城市是被毁坏了之后，被火焚烧之后，后来又重建起来的城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斯美拿人呢非常非常忠诚。在史书上记载有这样一件事情，就是罗马军队往南部征战，征战的时候东迁的失败了，失败他们要逃回罗马，路过斯美拿，斯美拿人呢就冬天的时候去乘着船送他们回去的路上，把自己的衣服脱掉让罗马军人穿上。所以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特点的城市，它不仅商业繁华，而且人文气息很浓，而且这个城市还很有忠心对待自己的政权和在上掌权的人。那在斯美拿这个城市当中，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看斯美拿教会在如今这个时代当中，最像斯美拿教会的，我不敢说一定是中国教会，我敢说中国教会和斯美拿教会很像。在一个非常非常繁华的地方，教会却处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光景当中。我们看一看斯美拿教会开篇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开篇的时候怎么说的？开篇的时候说，当基督宣告自己的时候是这样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曾经死去又活过来的。这个经文是不是刚才我们读宣道经文的时候读到了？那首先的、幕后的，首先的、幕后的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首先的、幕后呢，其实这个名字是亚威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的名字。在圣经旧约里边，希伯来文里边，把耶和华的名字是亚威，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I am who I am， 大家都很熟悉这句话英文啊。其实这个在原文中翻译的是 I was who I was， I am who I am， I will be who I will be。 所以他是过去、现在、将来掌管一切的上帝。所以启示录里边多次的说，我是 Omega， 我是 Alpha， 我是首，我是末，就是上帝是在时间序列之内，又是在时间序列之外的。所以他是首先，他是末后，他是人类历史的开始，也是人类历史的结束，他是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出生的时候和我们每一个人死去的时候。在整个时间的长河当中，上帝是首也是终。所以当这里宣告说我是首先的和末后的时候，其实基督就在宣告说，我就是那位创始成终的、永远不改变的、永远爱你们的、为你们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的那位上帝自己。所以这是首先的和末后的。我们打开以赛亚书44章第6节，以赛亚书44章第6节里面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今天有很多人把耶稣基督当成菩萨拜，当成财神拜，耶稣基督只是众多神灵中的一名一位。所以在中国的道教当中，如果大家去以前去过道观的话，中国的道观里边佛道是不分的，叫佛道一家， 里边又有佛像，又有道家的那些死去的人的像。但是对上帝来说不是这样，上帝说他是唯独的救主，除他之外别无他神，所以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在这里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他是独一的，所以凡要归向这位上帝的人，心里边就唯独只能信奉这位上帝，不能再信别的。我们再往下看，说那曾经死去而又活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九点多来到这里，在一个小房间里祷告，往那一跪，唱第一首诗之后，我的眼泪就一直在那流，就是基督钉十字架和复活的形象再次在我里边浮现。耶稣基督是曾经死去而又活过来的，这句话是指就是他曾经来到过我们这个世界上，他曾经流过眼泪，曾经被别人背弃，曾经赤身露体，曾经被羞辱，被戳唾沫，被人看不起，我们在人世间所经历的一切难处他都曾经经历过，他曾经走过一遭。所以我们中国人老讲，有一个人来安慰你遇到困难了，跟你说哎呀没事，将来会过去的，你就会跟他讲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来经历经历就知道我不容易了。是的，耶稣基督真的就来到了我们中间，和我们一同经历了，就是这位上帝。他不仅羞辱的死去，他而且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了，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如果基督的坟墓不是空的，弟兄姊妹，如果基督的坟墓不是空的，真的就有他的尸骨，就有他的舍利子，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就是徒然，我们所信的就是徒然。但是正像他自己所宣告的一样，他是上帝，他来要为人的罪定在十字架上，他复活是为了将义赐给我们。所以呢，他复活是他的计划当中的一环，是为了将他的好，将他的正当性，将他的美荣美加在我们身上，以至于今天在天父上帝的眼中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perfect， 都是完美的。我们会自己觉得哎呀不对吧弟兄，我真的不完美啊。是的，不是靠着我们的义，不是靠着我们的完美，而是靠着那位称我们为完美的，就是我们的上帝，靠着那位完美的替我们死，以至于披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披着羊皮的人，披着基督的宝血的人，所以在上帝眼中看为完美。走十字架的道路，信耶稣啊，靠着自己走不下去，弟兄姊妹，很难呐、啊，靠着自己真走不下去。有些人现在信主信的越信越难，越信越难。我和国内的同工打电话，每次打电话都是跟我哭诉，跟我讲哎呀真难呐、啊，是谁给我传的福音，为什么给我传福音，好像信了主之后成了一个枷锁，其实真没有摸到信仰的门，信仰绝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不是靠着我们，乃是靠那位加义给我们的人，那位上帝。所以当耶稣说我是那位曾经死去而又活过来的时候，活过来的那位其实是告诉圣美拿教会，他是与他们认同，他是同情他们，而且他也和他们一起受苦的那位上帝。他不是一个远远的看着你，哎哎，小伙子正在受苦是吧，哎呀我知道，他不是这样一位上帝，而是他和他们认同，和他们一同受苦的那位上帝。所以当这样一句话临到这些圣美拿教会的这些受苦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会特别受安慰，他们会觉得这位上帝是与我们相亲的神。 The presence of God is always with us， 我们知道那个旧约里面讲上帝的同在的时候，整个你会发现连犯罪的时候上帝都与我们同在，多可怕。所以他曾经是死去又活过来的这位上帝，今天要向教会说话，要向每一个人的人心说话。说什么呢？我们来看，说第一点就是当前不容易啊，活在当下。哲学里边存在主义特别讲活在当下，就是活在当下很不容易啊，因为你每天都要面对非常琐碎的事情，每天你的 schedule 都是排得满满的，每天你都是心里面就觉得哎呀密不透风的墙，那就喘不过来一分钟气呢，特别多特别多的事情。 琐碎麻烦累辛苦忙成了我们的俗语，同事之间朋友之间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最近忙什么呀，最近怎么样，哎呀忙啊，没有一个人不忙的，连那个三岁的上幼儿园的小孩他都会说我忙啊，大家都这样。其实忙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忙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过去一个多月我们有一门课叫 Social Formation 这个课，老师要求我们做电子进食，电子进食就是周日的时候有一天时间不要看手机，也不要看 iPad， 也不要看电脑，就是也不要上网，就是彻底的 cut off 和这些东西的关系。所以我去，你喜欢就可以这样做啊。那我在从上上一周开始之前，从上上一周之前的一个月时间，我就连续做了一个月的电子进食，说实话很爽。我发现我真的对这些东西依赖太多，我依赖太多它。我好像觉得我要不看一眼 WeChat， 不看一眼微信，我就觉得害怕有人找我。我以至于觉得我很忙，我很重要啊！我要看一看各个小组在讨论什么。其实自己的眼睛就被网络给网住了，就是一个网啊，看不见的无形的网。所以这个网络这个名字很好啊，看不见的无形的网把我们每个人的脚绊在那里，以至于让我们没有办法伸出我们的双手向我们的弟兄姊妹握手说你最近怎么样，因为我们在和 iPad 握手，我们应该在和手机握手，在和 WeChat 握手，在和 Facebook 握手。我们不再在真实的人际关系当中彼此相爱和彼此体恤。所以当基督在这里给士美拿教会讲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的时候，是基督是一个临在者的角色进入到他们的当下的处境当中。他们当下的处境不是 iPad， 他们当下的处境是他们的患难和贫穷。我要简单的做一下词汇研究啊，词汇分享。这个患难呢，希腊文翻译成英语里边翻译成 affliction tribulation persecution suffering， 中文里边翻译呢可以翻译成患难痛苦苦难逼迫难处出不来劲儿，出不来劲儿，抑郁，就这样一个词。它不仅仅是指你外边遇到很多的难处，它还指你心里边有难处。所以有人说圣美拿教会不适合现在的教会讲道，应适合在那个大逼迫的时候，政府要砍头的时候，文革的时候，那个时候讲。偷偷地说不是这样的，因为其实每个教会都在受苦，每个弟兄姊妹都在受苦。为什么？就是我特别喜欢约伯记第五章里边以利法的一句话，叫这是我的口头禅啊，经常跟我老婆说，人生在世如同火星翻腾，人生在世必遭遇患难如同火星翻腾。我经常会讲这句话，就是你不信主的时候有遇见难处，你信主的时候也有难处，你并没有信主，因为你信了主，你的难处就比别人少多少。这是拜偶像，你怎么如果想着你信了主之后也一帆风顺，事业顺利，爱情顺利，什么都好，生孩子都是双胞胎这样的啊，弟兄姊妹，这是拜偶像，这跟拜财神是一样的。上帝从就像我们刚才大屏弟兄主持的时候刚开始说的呀，上帝没有应许天色常蓝，也没有应许信了主之后就一切顺利，万事如意，心想事成，那是不可能的。那但是基督徒的安慰呢，就在这句话里。耶稣基督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就是在你这样的难处当中，在你心里边自己都跟自己较力，天天打仗，每天活着就如同一场战争，看不见的无硝烟的战争一样。那个时候基督说他知道，基督说我知道你的战争，但是你不是孤单的，因为我是你的元帅。下面又说当你的贫穷，贫穷一般情况是指财政上的困难，就是吃不起饭了，穿不起衣服了，或者说生活很困难。其实在这个词里边不仅仅是指这个财务上的困难，而且也是指因为贫穷而导致人的一个里边的自尊的坍塌。 大家有没有人经历过贫穷？经历过很深的贫穷的人就会非常非常的自卑，自卑到他觉得自己特别没地位，不应该活在这个世上。在北美我们很多的华人都不至于贫穷到这样的一个份儿，至少都有口饭吃。在国内有很多很多的非常非常贫穷的人。我有一次去甘肃调研，然后我第一次去到甘肃的乡下去调研，我发现他们家穷的，你进去之后，除了见到一个大的那种八音锅，特别大的锅，然后还见了几个碗之外，还有一个床，一床被子之外，全部都没有家里。哎，我当时就很震惊，虽然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没有看到有这么穷的地方。这么穷的地方的所导致的这些人呢，他们就用这种世界的标准来判断自己，就觉得自己不值得，自己的价值就如同自己没有钱一样。所以这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标准，世界给我们的标准就是你有钱，你高大上了，你高富帅了，你白富美了，你就牛了，你就是成功人士，你就应该被尊重被抬举。你如果不是白富美呢？如果你是丑穷什么黑丑穷呢？如果你不是高大上，你是低小下，怎么办呢？那你就是不值得尊重的。这是世界的标准，但是基督的不是这样的标准。基督来呢，基督来是要拯救那世上贫穷的人、瞎眼的人、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人、自己觉得自己在这个世上多余的人、自己认为自己死了都没有人知道的人。CIU 刚刚有一个，前一段时间有个同学自杀了，这是就 CIU 建校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因为抑郁症自杀了。那我那天晚上我们一起为这个孩子的家人祷告，心里特别难受。就是有多少人现在，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活不起，特别年轻人当中有多少人知道自己活，觉得自己活不起，哎呀，每天活着都想死。弟兄姊妹，这个话题啊听起来蛮艰难的，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我比较多跟孩子们打交道，和青年人打交道，我就发现他们吃得很好，也有钱，穿得也很好，然后什么都有，所有的世上的这些都有，但是他就是活不起，就老是就不想活了，一整就不想活，一整就想自杀。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被世界的价值观完全搅混了，以至于在判断自己价值的时候失去了真正的原初的上帝创造时的标准。在神的教会里，可怕就可怕在我们不是按照上帝的标准看人，而是按照人的标准看人。这就是世界的智慧管理教会。世界的智慧不是清洁的，也不是公义的。世界的智慧就是谁厉害谁牛谁好谁有本事。就像我们同学聚会回国之后，大家同学聚会，那个级别最高的那个人是最受尊重的，那个有钱最多的那个人是最牛的，说话声音最响亮的。那要至于那些没钱的，特别是做了洋和尚的这些人，那说话根本没人听。我们同学聚会前两天给我发邀请，我们班里我们本科生班里边已经毕业了，我们已经毕业了十年了，我们本科生本科同学里边将近有60个人，有20多个人在给市长以上的人，就是地厅级以上的，给他们做秘书，还有几个在给副部级和正部级的人做秘书。然后我们在 QQ 群里边聊天，就问我，哎，那个 Joshua 你在干什么呀？我说我是传道人，读神学的啊，我以前是他们的党支部书记啊，所以在学校里的时候我是他们的党支部书记，所以他们知道这个就开始特别不屑一顾啊，就开始在戏谑我在这 QQ 群里面，我后来就屏蔽了吧这个群。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标准非常明确，你要是有本事，你要是口才好，你要是有钱，你要是有个好爹，你要是有权利，大家伙就捧你， 为什么？因为那些人想在你身上得好处。你要是没有这些，对不起，你跟我有啥，对我有啥用处啊？这都是世界的标准，非常非常可怕。世界的标准就是魔鬼撒旦的标准。我们一会儿继续往下看，为什么这样？我这样分析。那当耶稣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这是天国的标准，也知道呢，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会的人。就是刚才我讲了，世界的本质是以基督为敌。刚才我讲了，世界的本质，这个世界就是曾经把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世界。什么是世界？世界不，老约翰说，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世界就是这个世界充斥在其中的权力的体系。和充在其中的商业的体系，一系列为了保存这个身体，为了使这个身体活得更好一些，为了满足这个身体的私欲，活在这个世上的所有的价值观的总和，物质的总和，精神的总和，就是这个世界。那空中掌权者的邪恶者的领袖就是魔鬼撒旦。所以这个败坏的世界呢，并不是我们要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天国，不是这样的，永远不可能建立天国。那耶稣基督说：“我知道你的患难贫穷，说你却是富足的。”指明出来一点，就是在神眼中的富足和在世上眼中的富足不一样。在神眼中的富足和在世上眼中的富足不一样。我有一个朋友，这个非常非常有钱，有钱到就是富可敌国，对。他是我们 CIU 的董事啊，我们已经认识十多年了，最早的时候微软的啊一个股东。就是但是这个弟兄呢是个基督徒，很好的基督徒，然后他到处捐钱，他把他自己的钱，他说我要死之前把我的钱一分不留给我的孩子，全部都得捐给教会和捐给主内的事工。因为他啊上一个月来我们家里探访，我就跟他聊，我就说那个你有这么多钱，已经这么大岁数了，你给我讲讲你这个对钱的感受。我非常好奇嘛，他说我有这么多钱，但是我觉得我是个穷人，因为我每次读到圣经里边说有钱人进天国如同骆驼钻针眼一样，我就特别害怕淡定啊。所以他说我立定心志，这一生不靠钱活着，生活很简朴，这是一个好的见证。如果一个基督徒在生命成长中不脱离金钱的捆绑，这个基督徒生命不会成长。基督徒生命就像上台阶一样啊，属灵生命不要想着，有些刚信主的基督徒啊，就觉得哎呀，这些人都跟我一样是罪人呐，都跟我一样都是烂人一个。说的一点不错，没错，但是又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基督里的丰盛还没有经历到，因为基督徒的生命成长需要突破强关，就是对钱的抓取，突破自我的关，就是自己坐在宝座上，突破淫乱的关。如果这些关口你不去和他斗争，你不去在生命里边跟他较劲，那你就在这个地方一直趴着，没有办法进入到更丰盛的一层的与神的关系当中。那当基督说你却是富足的时候，对当时的那些在斯美拿教会里边相当社会边缘的这些人士来说，对他们是极大的安慰。今天中国的教会在主张主流化啊，这个2010年守望教会事件出现之后，中国的主流基督徒主流知识分子就是提出了五化，在遭天牧师的三化之上提出了五化，其中一个就是主流化合法化。那主流化什么意思呢？主流化的意思就是用其中一个牧师，我不说他的名字了，他的一句话就是把耶稣的像挂到天安门广场上去，这就是主流化。弟兄姊妹，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了，因为就是这个世界把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政教联手，政治和宗教联手把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蛊惑一帮暴民无知的群众，也叫莽民，蛊惑他们一起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背后的就是那位以为把基督钉了十字架就完事了的那位黑暗的势力撒旦。但是神却是比他胜技高一筹的上帝，毕竟是上帝。所以这些 主流化的寻求里边有世界的野心，有与世界行营的地方。我们继续往下看，当基督讲到他们的受患难中另外一层的受患难的时候，说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这个毁谤话呢是很有意思的。在当时的，我为什么说它很有意思，在当时最早的时候啊，这个基督徒最早兴起的时候人数很少，所以在各地城市的他们都是在犹太会堂里面聚会，所以以至于罗马人认为呢，这个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之间好像没什么太大区别，所以他们应该是一起的，都是犹太人。但是呢后来罗马人发现不一样，说这个基督徒宣扬是耶稣，而那个他们这个犹太人跟他们教义不一样，所以这个就开始逼迫基督徒。罗马政权开始逼迫基督徒呢，是从公元前100多年的时候开始，然后那个时候犹太教徒也逼迫基督徒。为什么犹太教徒逼迫基督徒？因为基督徒这个大家去信了基督呢，然后这些犹太教徒就觉得他们这一帮一伙人就少了，人数少了，而且就他们觉得教义不正确，而且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所以在当时的犹太人就成了在士美拿这个城市当中逼迫基督徒的主力军之一。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如果大家学教会史的话，知道有教会史有一个人叫波吕甲，也翻译成波吕甲。这个波吕甲呢是使徒约翰的学生，是士美拿教会的主教，也叫士美拿教会的主任牧师或者是带领人长老，类似这样的角色监督。那这个波吕甲呢，当时罗马政府在犹太人的耸动之下就抓了一些基督徒迫害，在迫害的过程里边呢，就是其实迫害基督徒在他们眼中是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玩的呀，当时又没有电影可看，所以看电影就是看这些人受迫害或者斗兽场嘛，大家知道，所以他们觉得迫害普通的基督徒没有意思，咱们要把他的主任牧师拉过来，已经86岁的一个老头子把他拉过来让狮子吃掉，那才过瘾呢。所以他们就把波吕甲给拉过来了，拉过来之后呢，这个行刑的罗马兵丁就说，哎呀，你都这么大岁数了，满头白发，你这个死了多不值啊，你都马上就快不行了，你就说那个我拜凯撒，然后凯撒是我的主，马上就把你放了，就说这一句话嘛。然后波吕甲说，我这一生86年上帝没有一次亏负过我，我怎么能够亏负他。所以他们就把波吕甲呢，就把波吕甲烧在一个火刑柱上，就是旁边，但是那个火不烧他，就是那个火只在四围烧，不烧波吕甲。所以这些人就很非常非常愤怒，就用刀把波吕甲给砍死了。波吕甲被砍死的时候，上面血就涌流出来啊，就把四围的火都给熄灭了。然后这个波吕甲是成了在教会史上教父时代殉道者里边非常非常除了伊格纳丢之外啊，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普里甲也就成了斯美拿教会的代表，受苦和苦难的代表。所以我在说普里甲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那些犹太人曾经在一起聚会的那些人，曾经在一起会堂里边学圣经的那些犹太人，是他们耸动罗马政府，他们报告，他们高兴，在一边鼓掌，在旁边说羞辱基督徒的话，毁谤基督徒的话，也可以想象当时的一个场景。所以耶稣基督说了，这些人说他们是犹太人，但是其实不是，犹太人的意思是神的选民的意思，犹太的意思是圣族的意思，犹太的意思是这些人是服侍真神上帝的人，但是上帝自己说他们不是，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犹太人？是撒旦的人。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今天也有很多人自称是神的门徒，但是其实不是。就是我们学旧约研究所有的这个撒旦这个词汇还有它的用法， 其实撒旦这个词啊，它有一个重要的用法，就是这个词它是指控告者的意思，还有敌人的意思，就是凡是与真理为敌的，凡是不是真心的悔改的，他们就是撒旦的差役。撒旦差役就是撒旦并不是只是一个灵体，你比如说我们常常想撒旦是一个灵体，一个属灵的存在，然后其他的都跟撒旦没关系，其实不是，其实有时候就是那个撒旦的手下跟撒旦干的那些人就是代表的撒旦，跟谁干就是代表谁。弟兄姊妹，我求上帝赐给我们中间的很多的领袖，赐给我们辨别诸灵的恩赐，能够辨别出来什么是跟随撒旦的人，这样的话就可以保守我们教会的圣洁清洁，并且为上帝的教会堵上破口。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继续往下看，在第十节里边，在第十节里边，基督讲你将要受的苦不要害怕，你将要受的苦难你不要害怕，叫前边你要受的苦难你不要害怕。这里边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第二点，就是你虽然你现在不容易，将来呢你还要更难，你将来还要受苦，现在受点苦对于将来的苦来说不算什么。说看哪、啊、魔鬼要把你们当中一些人关进监牢，使你们受考验，你们要受患难十天，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的生命的冠冕。弟兄姊妹，这里边呢这个关监牢和现在的监狱不一样，大家不要在读圣经的有时候不要这个望文生义，自己想象。你比如说我记得在中国教会有一个传道人来讲说这个耶稣，讲耶稣嘛，就说耶稣就是那个书，就是又有鱼又有河，所以跟随上帝又有鱼又有饼，所以这是望文解义解经的方法是不对的啊。就是魔鬼要把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关进监牢，使你们受考验，你们要受患难十天。关进监牢的意思，关进监牢的意思和现在做监狱不一样，关进监牢在那个时候是指预备行刑，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一般情况只有要处死刑的人才把他们关到监牢里边，所以这里边就是你们预备的受死，这经文预备的受死的意思。说当耶稣说你们受的苦你不要害怕，你将要受的苦难啊，魔鬼撒旦要把你们关进监牢，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说你们受患难十天，受患难十天，这个有人说这个受患难十天是完整的，是指十天的日子，有人说是指一天一年的天上的计时方法，也有人说是指一个短暂的阶段在这里边，然后完了之后你们就要受死。我个人比较支持就是一个不是具体的十天，而是指一个非常短的一个时间，然后呢这些人就要预备着受死。基督说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你那生命的冠冕。当说勿要至死忠心的时候，如果我们凡这个默想至死忠心这个词，就会发现其实至死忠心不是黄继光和邱少云在最后一瞬间里边趴那不动啊，或者是做一个英勇的举动，不是那样的，抛头颅洒鲜血不是这里边说的至死忠心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不能在小事上尽忠心，就不可能至死忠心。一个人不能在小事上尽忠心，就不能真正的在患难临到的时候尽忠心。那个1954年到1957年中国反右运动期间呢，当时中国号称有100万基督徒，号称有100万，那据统计呢其实是80万左右，100万就是虚数嘛，就是为了基督徒为了炫耀自己人多势众，然后总是把数目说的大一点。就是那这些80万基督徒当中呢，真正站得住的基督徒有几个？当时的在中国的教堂比现在要多呀，到处都是教堂，什么美伊美会，然后贵格会、长老会，各个国家的峰会都在中国建教堂，到处都是教堂，像光北京当时就是上百所教堂。但是逼迫临到的时候，基督徒绝大部分基督徒都随着那个潮流走了。大家知道有一个上海有一个灵修学院叫贾玉明牧师，很 很受尊敬的一个老牧师。最后为什么就分了三次呢？就是因为三次说，你要是跟着继续这样，你要不跟着三次干的话，我不让你出书在中国，不让你出书，你卖不了书了。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软肋的点，那些点正是我们需要对付的。如果我们不能见在当下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把它当成最后的决绝，如果我们不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当成是自己向上帝尽忠的时候，我们很难在将来真的逼迫临到的时候站着稳。我和一个老传道人聊天，他是北京医学院的外科手术的医生，在1976年文革结束之前，1976年文革结束之前最后一次抄家的时候，然后红卫北京的红卫兵就来到他家里，敲他的家，还打他的母亲，他就用脚踹他妈妈，然后他就心里特别的难受。那个红卫兵说：“你只要今天说你不信教了，我马上就离开你们家。”他就想，他说：“哎呀，我不信教了，我就本来就不是教嘛，我是信你耶稣，也不是教，是吧？所以我就可以说我不信教了。”他说我不信教了，你们走吧。他说完之后，那些红卫兵就走了。然后红卫兵一走之后，他就关起门大哭啊。他说：“主啊，我这一个号称对你忠心的人，我这一个围着你服侍你的人，我怎么就在这个时候妥协了呢？”后来呢，神也特别有意思，上帝并没有让他因为说自己不信教了他就好了，所以被抄家第三天法院就给他判决了，判了他4年。他并没有因为否认主然后就有好日子过了，判了他之后，他就在监狱里边特别的愧疚，觉得自己为什么这么背叛主。上帝就安慰他，并且让他除他生命中的许多许多的教，许多许多虚假膨胀，使他个人看自己超过自己，使他高举自己抬举自己荣耀自己的很多东西，上帝一点一点的往他给他挤掉。所以等他从监狱里边出来的时候，他说如果没有在监狱里边7年，我就不认识我所侍奉的耶稣基督。所以很多人认为至死忠心只是对勇士讲的，其实不是，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我们每个人都要预备着走耶稣基督要走的道路。基督在升天之前，在马可楼的最后一次和门徒的祷告和讲话的时候，特别的提到为门徒祷告，说将来你们要受患难，我所走的路你们要走。门徒不能大过先生，学生不能大过老师。我既然被别人骂成别西卜，骂成鬼王，你们将来如果有人骂你，你们应该享受被别人骂，因为你们是在基督在身体上补满基督患难的亏欠。许多基督徒不能享受丰盛的基督的生活，原因就是因为不愿意负恶，不愿意遭受苦难，在苦难临到的时候扭头就跑。所以当你在面临难处，你的单位的人都不让你讲耶稣，但是你还想讲的时候，你是选择继续讲还是不讲？当你的单位的人都做假账，只有你不做假账的时候，你要不要做继续？当你面临着许多的试探临到你的时候，大家潮流就是大家都一样，你要不要跟他们一样？每天做选择跟随神。我以前认为呢，我是一个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我以前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只要信一回我就完了，就保障了在基督里。但是我越信耶稣基督的话，我也知道原来信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原来信也不是一个过去式，信耶稣基督不是一个过去式。弟兄姊妹，不是我过去信了，我过去受洗了，我过去诚心跟主干，我不是这样的。 信耶稣基督是指持续不断的在基督里。希腊文里面是用了现在进行时，就是一直在基督里，一直向主进忠心，一直选择相信他，这是信。我曾经信过，但是我现在不信了，不是真正的信。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常常 confirm 自己的信仰，自己到底信的是什么。说在这里说你不要害怕的时候，这个特别熟悉的一个用语，因为在圣经里边屡次的上帝屡次的用这个不要害怕鼓励他的门徒，特别是在这些场景当中，上帝向先知说话的时候，门徒在面临巨大的征战的时候，要攻城略地的时候，要进入到一个新的属灵境地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习惯于是战惊，习惯于害怕，主啊我能行吗？主啊这么环境这么的恶劣，主啊风浪这么的大，我应该怎么办？在这个时候上帝常常告诉我们一句话，不要害怕，因为主和我们一同在船上，不要害怕，因为主是我们的元帅，不要害怕，因为我们不孤单，不要害怕，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所以当基督给他的教会说你全边要受死，但是你不要怕，因为你受的那个苦难是我曾经受过的苦难，而且你在受苦难的时候我和你一同在火炉当中，基督对他的门徒的应许。今天我们还有多少的难处？今天我们还有多少的难处？弟兄姊妹，我们的难处估计就剩下我们老婆了，或者我剩下我们丈夫或者孩子了。我们身体得病了，不会像以前那样专心的祷告神说主啊医治我，你不医治我我就得死，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保险。政府也不逼迫我们，因为我们在一个政教分离的合法的文明的国家。身边人也很少逼迫我们，我们过得很悠闲自在，每个人一个房子，每个人然后谁得罪我了不理他就完了吗？不过我的生活跟他有啥关系啊？所以我们的逼迫其实蛮少的，所以谈逼迫谈难处谈患难蛮奢侈。但是在这里为什么要谈这个？还是基督的命令，我所走的路你们也要走，我所走的路你们也要走。凡在世上尽前度日的人必然会遭遇患难，凡是愿意为真理坚持原则的人必然会被别人看不上，必然会有几个人在背后捣鼓你。凡是敢于围着神的道将真理扬起生来的那些人，服侍上帝的那些人必然会遭遇毁谤，必然会遭遇难处，必然会遭遇环境的难处，有时候还会遭到一些突然而来的一些灾难。但是不要怕，圣经说若是神不许可，连一个麻雀都不会掉下来，我们的头发都已经被数算，我们的头发都已经被算过了多少根都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亲爱的姊妹们，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在温和的环境当中，在和平的环境当中，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为真理扬起声来，当看到罪恶的时候跪下来为犯罪的人祷告，当看到不义的时候走到他的跟前 confront 他的不义，让他有机会成长。如果他不悔改再找一个人去 confront 他，如果再不悔改去找教会的领袖把他赶出去，他敢于这样做，教会绝不能变成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因为很多的弟兄姊妹的心已经凉了，因为当看到很多的罪恶得不到解决的时候，弟兄姊妹心就凉了，什么地方啊，不去了。所以愿每一个教会都能够在这方面向主尽上忠心，因为尽上忠心的人上帝就赐给他们冠冕。我们来看第三点我要分享的，就是神要将应许赐给他们， 这里面有正反两个方面。正的方面呢，就是我就赐给你的生命的冠冕，就是在二章十节里面赐给了生命的冠冕。这个冠冕呢，是以前的那个奥运会罗马的那个体育比赛的时候，那个得了冠军的人会有这个皇家人员给他用花环做一个冠，一个帽子，类似一个帽子，但是很多人见过啊，给他戴到头上。戴到头上代表什么呢？就有点中国当了状元之后，然后游街一样，骑着马游街一样，这个概念就是代表着说你的现在的尊荣啊，就跟皇帝的尊荣一样，你有特权，在这一天你有特权，它是地上世界的荣耀的最高点。所以当基督说我就赐给你的生命的冠冕的时候，他说不是可朽坏的那个冠冕，不是那个瞬间就消失的冠冕，而是那个永远的生命的冠冕，就是永永远远在上帝里边活着，与他的圣洁荣耀尊贵有份的那个冠冕。保罗一生为主打仗，特别谦卑的仆人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到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能够得到他所让我得到的。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多长时间的服侍上帝，无论我们有多少的功劳，带了多少人信主，服侍过教会多少多少年，多么多么的忠心，我们都不能在上帝面前邀功。我今年在神的面前特别的受罪，这一年艰难得很，每天就跟打仗一样，每天都活不起，就是到底是为了什么服侍神？是不是为了得荣耀？是不是为了挣钱？是不是为了挣名声？是不是让更多的人当你的粉丝？是不是为了这些服侍神？如果不是为了这些服侍神，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服侍神？如果这一关过不了，就不要服侍神。现在还有机会，现在回去找工作还能来得及，还年轻，把你的轻松和热血用在世界上没问题，我也祝福你。要不要跟随这位上帝？那在这个过程里边，摔跤，每天跟上帝摔跤的过程里面，我看到了生命的冠冕。就像当初我自己得救的时候，在神的面前立志一样，若是基督复活是真的，我就不为别人活了。所以这是一直以来支撑着我能够现在走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相信我们中间的很多弟兄姊妹也是这样，不容易，每天都不容易，但是基督应许给我们说，那得胜的至死忠心的那些人，我就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上帝说立就立，命立就立，说成就成，说给就给，不说一句瞎话，因为他是神。在下面又说，下面在下面这个经文里面又说，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众教会就是普天下所有的奉耶稣聚集的这些教会，所有的这些人，有耳，凡是有耳朵的人都应当听。得胜的绝不会受第二次的死。我们一起来看一些经文，在圣经启示录二十章十二到十五节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们就被扔在火湖里。生两次的人只需要死一次，生一次的人需要死两次。生两次的人就是除了那个肉体我们妈妈生了我们之外，还有一次就是在基督里的同生得救，圣灵生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责备我们，管教我们，安慰我们，扶助我们，教导我们，指教我们。经历重生得救是来教会的目的，是信耶稣基督追求上帝的第一步。那就经历重生得救的人呢，他生了，因为他生了两回，他有两个生日，所以呢他将来只需要死一回，这个肉身死了就完了。我昨天在家里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做了一个时间轴，我就从1930年代 1930叫30后、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2000后、10后，我女儿是10后啊，我是80后。我就算了一下，我们这些每一代人如果按平均年龄按80算，我们这每一代人还有多长时间在这个世上？我们中间假设我们每个人活到80，大家想一想还有多长时间在这个世上？我们有些人剩10年了，有些人剩20年，有些人剩5年，有些人剩60年。 anyway， 无论剩多少，但是当我们想想这个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日子短少。我们的日子，我们人生啊，就如同手掌一般窄啊，在这个窄如揉手掌的日子里边，一个经历过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时候满是盼头，赶紧死吧。一个不怕死的人，弟兄姊妹，他活得多好啊。一个不怕死的人在这个世上活着，就不再是他的留恋，不再是他的家乡。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延续我们的肉体，那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毫无价值。因为这肉体无论怎么延续，100岁撑死了，而且到最后活了还不如死了好呢。昨天我妈妈的姐姐，我姨去世了，这个71岁，得了脑溢血，一下子就栽到地上就死了。然后我妈妈打电话，我妈妈特别难受，毕竟自己的姐姐关系很好。我就想，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大的小的，我们都要看着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爷爷奶奶，甚至说我们身边的那些朋友同学，一个一个离开这个世界。而且不能保证我们真的能活到80，谁能知道意外不临到我们呢？凭什么就不可以不临到我们呢？所以求上帝啊，赐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明白这里上圣经所说的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得胜的绝不会受第二次的。在这里指得胜的，在这里指得胜的，仍然在希腊原文里面仍然是用了一个现在进行时，持续不断的在上帝里边跟随上帝，然后选择向上帝尽忠心。简单总结，第一个，虽然你现在还在经历患难，但是基督看见了我们的患难，基督看见了我们的贫穷，基督知道我们受别人诽谤，基督知道有人说我们的坏话，基督知道那些我们受攻击，都看得见，都看得见。然后不仅你现在艰难，将来有可能更艰难，有可能将来被抓到监狱里面，有可能将来就直接被砍头了。将来让我们，你否认主不否认，你要否认主马上把你放了，你的肉体可以延续，你要不否认主砍头，很可能临到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在将来面临的患难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劝勉就是至死忠心。但是至死忠心之前，在患难没有临到的时候，逼迫没有临到的时候，我们要什么？在小事上尽忠心。所以在第三年，上帝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未来，看见我们的将来。这个将来就是神要给我们冠冕，而且神要使我们免于死亡，将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在这个世上我们如今活着，是作为上帝的代言人，作为一个 messenger， 作为一个使者，作为一个 angel 活在这个世上。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祷告。我们一起每个人在上帝面前祷告。你听完这样的信息，你愿意怎么样回应这位上帝？你愿意怎么样来过余下的时光？10年、20年、30年、50年，或者是2年、3年，你准备怎样过余下的时光？你怎么样过一个忠心的、至死忠心的生活？我们一起每个人在神的面前祷告，大约2-3分钟时间。亲爱的恩主啊，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经，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主啊，你的话每一句话都如同2刃的利剑，要将人的灵与魂 刺入抛开，而且你的每一句话都要发出功效来，如同速效救心丸一样救我们的生命。主，我们真的是恳求你，求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酵，求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出力量来，求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边膨胀，求你的话语支配我们的生命。亲爱的主啊，求你使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沦丧，求你使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一个为主坚强的人，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为主至死忠心的人，先在自己的每天的日常的生活中，在当下的环境当中，每天在小事上尽忠心，虽然自己不完全，但是愿意向自己的肉体说不，愿意向这个世界说不，愿意向着撒旦的声音说不，虽然自己软弱，但是愿意来到基督的面前说，主啊，我软弱，求你怜悯我。主，虽然看到了不足，看到许多的不足，但是说，主啊，虽然教会不好，我仍然决定爱你的教会，因为主，这个教会普天下的教会没有一个完全的，但是你却决定为了教会钉死在十字架上。主，感谢你，求你复兴我们的教会，先从复兴一个人开始。谢谢主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祝福我们弟兄姊妹新的一周的时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